接下来为您播出《理性与感性》。本节目由富广建筑团队赞助。
理性与感性不是天平的两端，而是一方向另一方渗透、影响，暂时取得上风的过程。面对这世界，时而冷静，时而温柔，时而好奇。我是陈乐荣，陪伴大家一起理性与感性。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乐荣，欢迎再次收听理性与感性的节目。今天上半段一本好书要介绍的是法律书，来自映科出版的《影视著作权与合约谈判策略》。我们的作者黄秀兰律师就在我们的现场。黄律师你好。
乐荣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看到黄律师的这个洋洋洒洒的经历，觉得非常的亲切，因为不管是电影界、电视界、唱片界，甚至连表演艺术界，
是是是，
我在里面看到好多好多的案例，跟好多我还算熟悉的单位啊，所以今天请到这黄律师来，实在是觉得相当的荣幸。然后黄律师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样一本《影视著作权与合约谈判策略》？
其实那个渊源是从七年前啊，我在台北艺术大学开始任教的时候，那前任的系主任李道明系主任，他邀请我去教他们电影创作研究所，那时候是研究所，
是
啊，今年才开始在教电影系。那教那个学生呢，关于影视方面的智慧财产权。那李道明系主任就说：“老师，你不仅要上课的时候教我们学生，你也要帮我们影视界写一本书啊，因为呢，我们很欠缺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很希望有整体的概念。
”
那时候刚去教，就觉得有这个重责大任哈，一直放在心上。
是，
那不断的历练，那再加上。像我进入到智慧财产这个领域大概已经20年
，
如果从滚石唱片开始一直到影视圈到现在，那累积了相当多的经验跟案例，在这个实务工作中不断的接触这些创作者
，
不只是音乐工作者。
你会觉得我们很傻？
我觉得是天真还有相信人性是这个光明的善良的，所以就过度信任，那就发生了很多的灾难。我看了也觉得很不舍
，
也觉得这一些合约上的纠纷其实不必要发生，那是因为创作者本身对智慧财产权的这些法律知识不是那么的充分
，
所以我觉得我如果是靠着教课啦或者是演讲似乎
还不够，
这个对传播的影响力太慢太少
，
所以要用这些文字整体的来整理，让影视圈不只是影视圈，其实里面谈到很多基本观念，文创界的这些创作者都可以参考，
是
让他们能够知所警惕，也知道说其实合约是来保护你的
，
法律呢是很容易亲近的，让他们透过法律能够保护自己的作品。
是，黄律师其实因为我参与这个相关的内容产业也蛮久了在早年的时候，说实在不要说是受雇者
，
或是合约方没有法律概念，连
资方，
对，连资方都没有，
方，
而且很多的合约都是抄来抄去的，譬如有一家稍你的稍微好一点之后其他家就抄，然后抄了之后删改若干对他们比较有利的
，是
我想这个情况也非常非常多，那我不太知道到了21世纪现在以黄律师接触的，您觉得至少在这个资方这一面他们的法律是比较完备了吗？还是说是看起来他们更铜墙铁壁，也意思说更站在他们自己的利益比较多。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盈利团体，难免必须要在商言商、
嗯、
那有他们的立场的问题。那如果比较起从90年代2000年一直到21世纪，我觉得资方这一边由于对各方面的资源，财务啦、业务啦、法务资源比较丰富，所以当然他们合约的知识相对的就增加了、
嗯啊、
那增加的结果是不是一定固守在说合约的优势方？当然如果他要维护公司的利益，那是难免。
对，
可是呢，在台湾影视产业其实也看到很多友善啊，友善的这种交流。那制作方呢，他们也认知到说跟创作方跟所谓的乙方
要 win-win 的，
对，没错。可是在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家就要坐下来谈、
嗯、
谈的结果呢总是没有办法达到双方最满意的状态。可是如何退让、
嗯
啊、如何交换，这就是我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能够让不管是资方或者是创作者都能够学会说在商业谈判上面懂得交换、
嗯
啊、交换了之后呢自己不会那么委屈，那也才能够让双方的权利是站在比较均等的状态下、
哦、不过通常甲方他会有一个比较制式的合约、啊、那黄律师其实也常常提醒我们可能在不同阶段、
啊、
或者是不同的合作的这个性质、嗯、比如在开发期怎么样、嗯、然后在制作期怎么样，
对，
通常乙方很难要求说这个时候我们除了 email 或者是 line 上面讨论之外、嗯、我们要先签一个已经是阶段性的合约。这个部分我觉得虽然律师有谆谆嘱咐，但是身为受雇方似乎是不是比较难去 bargain 这件事情、嗯嗯、就是比较难有乙方主动发起说我们应该在这个阶段要签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困难呢不只是来自于心理上心理层面、嗯、尤其像编剧哦、他们常常很迟疑很害羞很怕被甲方
封杀，
对，
以后觉得你很难搞、嗯、
对，这是普遍的心理。那有这个心理障碍再加上法律知识不足，譬如说甲方告诉他我们现在还没募资啊、
嗯、
还没钱啊，那我怎么付给你授权金或者是酬劳，所以呢乙方就打住。那其实这个技术上可以克服、
嗯
啊、他可以附条件说你申请到113年文化部的补助金的时候、哦、在第一期拨款的时候你可以付给我、嗯、
了解，
现在我们先签、啊、先这个锁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是
那这是过去呢在影视产业大家常常不了解不熟悉，甚至呢伪制方就制作公司这边他有时候也无意要欺骗或者是欺负、
嗯
哦、乙方创作者，只是他现实的问题就是我跟你签约我就要付钱啊，那我没有钱付怎么办呢？那用这一条呢卡住了双方。结果呢您也知道影视产业或者是一部影片在推动的过程会有很多变数，那这个变数因为时间因为空间产生变数了之后可能就会换人、
嗯、
那创作方就无限的遗憾、
哦、是是，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说不管在哪一个阶段你觉得你们双方的共识达成了、哦、透过合约上的技术其实都可以去明确化你们双方的条件，也就是说要坐下来签备忘录也好、
嗯、
协议书也好甚至授权合约也好都要把握住机会、
嗯、
那现在我担任很多家制作公司的法律顾问，其实制作公司不像大家一般认为的说
那么阿爸
对说、一定要站在优势的立场，有时候他们也很无助、啊、因为文策院的投资合约迟迟没有办法敲定、
嗯是
啊、或者是他的剧组里面的人选还没有、确定下来、嗯、所以他也不知道合约哪时候、啊嗯、
要
双方要签订、嗯，那这个时候呢乙方其实可以叮咛或催促制作公司不是那么不讲道理，大家都可以坐下来谈。
好，那请问黄律师，因为很多人早年会收存证信函或寄存证信函、
嗯、
存函跟真的签了这种合约协议书或备忘录、
嗯、
是否法律上还是有很大的明显的效益的差别？
存证信函通常是说对方不履约的时候，譬如说迟延付款 或者是剧本交不出来，
或者说是到期终止前要预告，
对、哦、对，有这些情况，所以存檔的寄发不是必要的，
嗯、啊，
而是看你们合约的条件。我们还是认为签订合约，然后按期履行，那是最重要的。
OK， 好，正在介绍好书，来自映科出版的《影视著作权与合约谈判策略》，作者黄秀兰律师是台湾非常资深的，在整个不管是文创、影视、泛内容产业里面都是顶尖的律师、啊、而且也有开辟脸书的粉专叫做蓝天
律师、
啊、蓝天律师。好，我们现在请教这个黄律师，就是有很多时候就像您前一段讲的，说是那个阵容会换，不管是资金的组合会换、
嗯、
然后主创会换，然后特别是牵扯到创作面、嗯、如果说有很多说我前面的创意怎么样，后来怎么样，或我应该挂名、哦、我不该挂名，或说真正的编剧跟编剧医生、啊、编剧顾问其实又不一样啊。
是，
那到底是哪些我们说泛影音内容里面哪些是拥有权利的，哪些是没有的，是不是扼要跟大家讲一下？
好，其实这本书它书名叫《影视制作权》，它是涵盖电影，包括电影跟影集里面所有涉及的著作权啊，包括刚刚乐荣老师提到的说，编剧他当然拥有剧本的语文著作权，那编剧剧本是一剧之本，大概台湾的这一些主创团队跟导演都有一种使命感啊，我听到一个好的故事，我想要把它拍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在台湾启动整个的影视制作的计划大概都来自于这个故事剧本，所以编剧就非常重要。那刚刚提到的编剧医生啊、编剧顾问，他们大概都没有办法享有语文著作权，因为他只是提供思想概念或者是一些导正的里面的一些观念或者是故事，那他不是真正执笔表达出这个故事的编剧。那再下来呢，接下来他很重要的就是导演，导演他就享有戏剧的著作权，不过这戏剧的著作权大概都要转让给制作公司，所以当完成了拍摄完这整个的影片的视听著作权就会归制作公司。制作公司这里在台湾因为资金非常欠缺，所以会由公部门的投资，像文策院或者是民间的投资、嗯、那他们也会来参与这一些视听著作权的分配权利的分配，就成为共有人啊，譬如说台歌大，譬如华文创啊，静文学啊，都是蛮好的投资方。
是，
对。那再下来就是演职人员，像演员他就有表演著作，那他也会把表演著作转让给制作公司，因为他是带不走的，他所有的演技啊，里面的所有的表现他都会连接到这个影片。还有很重要的像摄影师啦、美术指导，他们有美术著作，剪接师呢有编辑著作，或者是主视觉海报啊，或者是配音员，他们有他们声音的权利，声音里面也有他的表演著作、嗯、那这一些呢就串合起来变成影视的著作权、嗯、啊，所以电影几乎是所有的艺术集大成、
嗯、
里面就包含了著作权法里面提到的十种的、啊、著作权。
嗯，
是，
像我们看到因为黄律师写得非常细啊、哦嗯、包括说你说服装设计没有，但是服装上面的图案可能有、嗯
哦、对对，服装的款式，譬如说西装的款式，它已经变成一个全球大家通用的款式、
嗯、
那或者是裙子或喇叭裤，这一些款型它可以相当于著作权法第十条之一所谓的思想概念，它只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款式，那从这个喇叭裤它就可以发展出很多很多的图案或者是具体的款型。所以当你的服装像我们说海上花花样年华里面的旗袍、嗯、海上花里面的各项的这些服装啦、啊、布景啦、啊、道具啦、啊、它就是美术著作。
是，
嗨，
嗯，好，这里面真的蛮复杂的，如果我是资方我也会很担心动辄得咎、哦嗯、尤其书中写了很多，说包括现在能够拍片的人已经不只是传统的这些制作单位了、
嗯、
因为现在一个 YouTuber
对，
他都可能可以制作各式各样的节目，
是啊，
不管是记录也好，或者是评论也好，或者是这个部分也牵扯了非常多的，到底是不是有些叫合法利用，然后有些是不是真的有侵权，甚至有些同样介绍影片的这些部落客好了，他介绍某些片好像 OK， 有些片他就会说啊，本片的片源，然后被这个电影公司如何如何了，这个部分其实也非常的繁杂。那是不是黄子可以稍微提点一下下？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影视制作公司，它当然是掌握有整个影片所有的权利。那周遭的这些产业呢，譬如说乐荣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 YouTuber 啊，他也许是影评者啊，或者是他就是介绍啊这些内容。你如果是做评论的话，著作权法有一套很完整的合理使用的制度。那你做影评，你是在评论，所以著作权法52条就允许你引用。哦，引用已经公开的影片，是已经公开哦，如果未公开的话还是要保护这个影片的权利人啊。那周遭的，你譬如说有一些做周边商品啊，那啊，或者是联名商品，有一些赞助商，他们当然赞助了，不管是现金或者是实体的这些物品，他当然也希望能够运用这些资源。
是，
那这些就要透过赞助合约来约定，你如果超过的话，就会变成侵权。
OK，
好，
那所以你不能随便说，因为我跟影视公司签了约，所以我可以任意肢解其中的个别影员成为我的类代言。
完全不行，尤其是演员啊，艺人经纪公司他就很了解这个生态，他会特别在演员合约里面就约定说，我这个艺人啊，他所有的表演还有他的肖像他的姓名只能够使用在这一部影片啊，跟他的宣传。那你如果有周边商品或者是赞助联名商品要另议。啊，那这种情况呢，赞助厂商有时候不了解，他用了就有可能侵权，譬如说他就拿剧照跟他的产品一起
结合在一起，
对，放在他的门市，那这样子你侵害到什么呢？艺人的肖像权，
是，
还有制作公司的剧照的摄影著作权，对，所以如果赞助合约里面当初赞助商有这样的需求，他就可以加上这样的条件说，我可以使用譬如说哪几张剧照，
了解，
那制作公司就要跟演员的艺人经纪公司
事先谈好。
是，
其实很多大陆剧现在都还会另外录制类似小单元的插片广告，就等于说是你是以这个角色，但是你同时我也另外付钱给你，要替我拍某一个直接的商品广告。
对，那就是事先谈好之后呢，他们在录制的过程就一条龙把它做完。
了解，
对，
其实很多事情都还是可以两相协议的啦。
当然，那有时候是事先没想到，有时候是一方装傻，或者是摆烂。
这里面黄律师我真的很佩服你，因为你的这一个案例一路已经到了最新的 AI 时代了，
是，
包括美国的编剧大罢工、演员罢工等等啊。但是我就有点好奇，就是如果按照刚才以上所说的，那为什么编剧他们还是美国编剧了，他们可以要求到蛮多，我看起来是华文世界的人所不太能，目前还渴望不可，对不对？
对，渴望不
可及的一个福利跟
是是
跟权益分润这部分。
我们多么希望好莱坞的制度能够我们就直接对接轨啊！那其实呢，我们不只是落后这一点啊，他争取到的是 AI 不准直接使用。那第二个呢，串流平台的分润，这真的是让我们既羡慕又佩服。
是是是。
那可是您知道吗？在美国行之有年，几乎超过十几年了，他们都有分润到电视台的重播。在台湾连这一点您刚刚说福利我都觉得是薪酬的一部分我们都还跟不上啊，所以我们希望说台湾啊，台湾的影视产业必须要跟这个国际接轨啊，要跨到国际舞台，我们就必须要去跟上好，急起直追这一些好莱坞的制度，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就把一些很好用的制度，像期权协议带进来。那编剧工会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条件，我们也多么希望在台湾能够实现。
OK， 不过有的时候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就是我们只好自我安慰一下，因为比起对岸来讲，那又太多事情更对更压霸了啦。
对，所以我们透过合约，慢慢的让甲方。 望乙方这个权利能够平等互惠。
好，请所有人关心这个著作权啊，各种什么商标权啊，什么命名权啊，财产权等等，都可以来看这本《影视著作权与合约谈判策略》。谢谢黄秀兰律师。
谢谢。